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是周素琴。素琴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尤其是你的婚姻家庭能够蒙神祝福。我觉得当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我们的婚姻，建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呢，神就会在我们的家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在这里我也要祝福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时间呢过得真的是很快，今天已经进入2014年的第二天了。这让我想起诗人大卫，他在诗篇里面他所讲的话，诗篇90篇第四节，他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让我们想到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所以大卫呢，他继续的在12节里面又劝勉我们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怎么样得着智慧的心呢？那就是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全家大小呢聚在一起向神献上感恩。这个呢也正是象征着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无论是大事小事，让我们都懂得去依靠神。当我们全家人懂得向神感恩的时候呢，就是以神的爱跟恩典作为一个根基。这不只只是帮助我们的儿女从神在家庭的工作当中认识神的恩典跟祝福之外呢，也帮助做父母的学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能够持续的去依靠主的恩典，把家庭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每一个家人都学会数算日子的时候呢，就容易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建造感恩的家，使我们的家庭以基督为主，也能够培育一颗谦卑而依靠主的心，更能够活出感恩的生命来。我们不只是在年终的时候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家人团聚在一起，借助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家人里面某一个人受洗的日子、结婚纪念日，这些呢都可以向神献上感恩。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的，当我们的家以感恩为祭献给神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智慧的心。不论是家庭或者是个人的生活，所走过的路都会经历神丰富的恩典。
我愿意为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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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基督徒离婚与再婚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通过这个问题探讨呢，加深我们对律法、真理和恩典这个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认识哈。所以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婚约，婚姻不是一个契约，婚姻乃是盟约哈。所以大家我们在讲婚姻不是契约，是盟约，婚姻不是幸福乃是委身的时候，自然就会影响到这个话题。好了，那么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哈，你们认为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离婚？
可以。
这样哈，同意可以离婚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二四六啊，一共六个人啊，认为基督徒不可以离婚的举手，哇，比较多啊。好了，对不起啊，我跟你讲啊，你们都上了我的圈套了。以后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回答哈，因为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圣经告诉你的，这是一个圈套。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圣经说以色列人想试探耶稣，听懂吗？什么叫做一起来念？一二。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为什么缘故能得以修其貌，也能得以
修其貌？”所以以后再有人问你基督可以不可以离婚，你说你不要试探我。什么叫试探呢？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试探啊，因为圣经里告诉耶稣多次遇到这样的试探，但耶稣每次遇到试探的耶稣都没有直接的回答，因为这个他试探的问题就是你是 yes 和 no 怎么样都不对，都不对哈、啊，所以试探就是故意引诱人犯错误，对吗？所以那么我们现在不再谈这个经文后面的意思，我们已经基本可以肯定，很多人认为耶稣的回答就是基督徒不可以离婚，所以我们到这儿我们不往下看，我们都可以肯定耶稣下边的回答肯定不是说可以不可以离婚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因为这是试探，如果耶稣不管的回答是 yes 还是 no， 是可以离婚还是不可以离婚，都错啊，都是上当了。所以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先不往下看，也知道耶稣后面的回答不是在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的问题，不可以离婚的问题哈。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多次在遇见试探，是吧？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熟读圣经知道，每一次耶稣都没有回答是要 yes 和 no， 是不是？该不该纳税？耶稣说该，那么以色列人就会恨耶稣，是不是？说不该，罗马人就会迫害耶稣。你看没？你说都不对，都不会那什么的哈。好了，我们就知道了哈，都不是，这都是试探哈，试探就不能够直接回答。我们知道这个，所以这一次耶稣的回答也不是在回答基督徒不可以离婚的问题。好了，有三个概念哈，哪三个概念？第一个试探，第二个呢条例。第三个呢是分开哈。好，我们先看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个试探，所以回答不是 yes or no。 第二个呢，他说摩西说你给的休书可以离婚的是一个条例，如果耶稣否定了这个条例的话，耶稣会不会否定一个旧条例再给出一个新的条例？会不会？他说这是条例，那么耶稣就是基本上是说条例是不是我们要遵守的条例啊？所以耶稣不会再给出一个新条例啊，那个不对，所以这是不行，不会是新的条例哈，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也说这是个条例，意思耶稣说我不能再给你新条例，是吧？我否定了给你新的，而且所以耶稣不给的不是条例。再一个，耶稣说的什么呀？他没说人不可以休妻，他说人不可以分开。好的，休妻跟分开有什么不一样？好了，可以不可以都是条例，对吧？神会不会看成条例啊？神不看条例哈、啊，神看的是婚姻的实质情况，而不是条例啊。好了，我们可以看分开啊，什么叫分开哈、啊？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夫妻的结合啊，是灵魂体三个方面的结合哈、啊。那么肉体两性的结合，对吗？魂就是我们的情感啊、兴趣啊等等这方面哈、啊。那么这个方面为什么也要这个魂里面哈、啊？人生的理想啊、希望啊，也要同心合力的去这样哈、啊。就有可能我们的性情不一样，我们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但是因为世俗是这样的，我们两个虽然结合了，我们俩好像有性的来往哈、啊，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各看各的，你爱你好你的，我们并行不悖。世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强调彼此要给空间，距离产生美，这些东西这全是心理学的东西哈、啊，是不是、啊？好，他强调这个，比如他认为哈、啊，如果丈夫喜欢一个兴趣爱好哈、啊，妻子也喜欢，这两个可能风马牛不相及，比如这个人喜欢的是艺术，这个人喜欢的是体育哈，所以他就说我们是夫妻，我们共同生活，但是你喜欢你的爱好，我喜欢我的爱好，我们俩 互不侵犯啊，你有我不欣赏你那个，但是我不妨碍我们俩在一起，好吧？但是神非常看重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是要两个人自己各干各的，而是要学习欣赏和接纳对方的兴趣和爱好。阿们。与我不同，但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爱屋及乌啊。我要真爱你的话，我会爱你怎么样一切哈、啊。所以你的兴趣啊，比如说我喜欢足球，他不喜欢，那我也他这么喜欢足球，那我也学着欣赏足球。他喜欢书法，我不喜欢书法，那你得书法的，我也学习怎么回事。这个因为这种彼此的接纳会大大的促进两个人的怎么样，就是不是促两个关系彼此的，因为这个关系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不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要不要？
要
的哈，付出时间精力去学习欣赏，对吧？甚至我也成了你这样的一个你的兴趣爱好哈。而世俗非要强调个人的自由，对吗？那么就忽略这一点哈。我这是简单，因为但是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话，兴趣爱好是我们的目标，它会把我们领向两个不同的人群，因为人与物以类聚，人与群分，明白的意思吗？当我喜欢书法，我周围就会围绕一些喜欢书法的人，这里有男有女。我喜欢体育，我就会有一些，是不是？在这个你长时，因为你的兴趣爱好一定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明白吗？所以我们是愿意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些，还是我们各自的行自己的，我自己的爱好多一点？那么你两个把你的时间，你看我们很多夫妻的分类就是这个，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是大多的时间就付出你的兴趣爱好，你周围在一起的人会怎么样？不是你的老婆，不是你的丈夫，而是一些另一些人，是不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就容易发生那种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了，是不是？因为就是红颜知己就出现了，对不对？好了，我有很多的故事啊，因为今天时间太紧，我就不讲，都是因为结了婚以后，俩人相爱挺好的，但是因为兴趣爱好已经不同，最后跳舞跳到一块儿去了，唱歌唱到一起去了，是吧？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把我们信在一起了，这个知己就涌现出来了，对吗？再一个就是共同的心灵，共同的信仰，是不是？我们信仰在一样的话，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对，我们都探讨话题都是一样，价值观也一样，就比较近一点哈。好了，我讲这个意思。那么上帝给亚当一个夏娃，就是让他们两个怎么样，尽可能多的在一起，共同抵挡魔鬼撒旦的这样的诱惑和试探哈，是吧？不是两个人只在一起睡觉，对吗？现在我们都是白天各上各的班，是吧？很少夫妻俩共同的为一个事业去奋斗，去做这事情。有的时候夫妻俩一块做一个生意，哎，你会发现俩人做生意要给别的一个做好多，成功以后俩人又开始分开了，对吗？就是大家忽略这种上帝愿意我们这个就叫做婚姻关系啊，怎么能够证明是婚姻关系呢？因为都是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你告诉我除了夫妻以外还有谁可以俩人同睡啊？有没有啊？除了你跟你的襁褓中的婴儿，即使现在我们讲这个婚姻哈、啊，其实襁褓中的婴儿我们都不建议。中国大陆非常多的哈、啊，就是有了孩子以后母亲就跟孩子一起睡，我们不建议哈、啊，不好的。而且中间隔离孩子，慢慢就把这孩子看得比夫妻关系还重要。你把这个关系已经介入到两个关系其中了，对吗？两个人不能亲热，对吗？是让我们两个人怎么样呢？要同睡，两个人肌肤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哈、啊，互相取暖的。对吗？我一会儿我讲啊，这个意义有多么的重要啊！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那就讲这个婚姻关系啊。看我们夫妻两人要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两人在一起的话，就能抵挡这个试探，很多的试探哈。所以你知道，圣经讲到亚当夏娃，他这个有人孤身孤身一人，就在暗示哪个呢？就是夏娃。夏娃和亚当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当时不在一起的。有人认为在一起啊，不在一起，这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俩在一个。不是说多么远，就是在一个说话听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是吧？因为撒旦非常清楚，撒旦是各个击破啊。你们俩在一起我不说，因为俩人就能，圣经说俩人变成怎么样，抵挡他了。正是因为如果他们俩人在一起，有人认为撒旦在这个蛇在诱惑他们的时候俩人在一起，那你等于否定圣经了，是不是？俩人在一起就能抵挡他了，为什么没抵挡？就是因为分在没在一起。那么在告诉我们夫妻二人的分开是非常危险的。俺们，我刚刚讲了，我们有多少人在分开，对吧？分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都在面对试探，让我们在一起是为了抵挡试探的。好了，我们看看哈。那么保罗甚至强调什么呢？保罗甚至强调夫妻二人不可分床啊，夫妻二人不可彼此亏负啊，要俩人在同床的，对吗？ 这个除非两，就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分床而睡呢？两厢情愿啊，而且还是暂时的，还是有重要的事情。阿们，这是有重要的事情，我要祷告这事儿，你还得让对方可以不可以？我今天有重要事，我要祷告，我们今天分床睡吧。那边还得说好吧，同意你才能可以分开。分开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怎么样？又要回来哈，又要回来。那么不可轻易分居哈。好了，那么我讲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啊，耶稣没有说不可以离婚，他说不可以分开哈。分开和离婚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注意哈，离婚只是分开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分开哈。我们看一看哈。那么我讲就基督徒，我们夫妻二人哈，除非有不可抗力。如果是哈，什么叫不可抗力哈？各种基于非不可抗力或非必要原因，如以性格不合、工作需要、学业事业、孩子甚至教会的事工为借口而分开，都是不被神所悦纳的。别着急啊，听我慢慢讲哈，对吗？因为夫妻二人长时间的分开，就是将自己和对方和妻子或丈夫同时置于魔鬼撒旦的试探之下。听啊，长时间的分开要置于，就是把我自己和对方同时置于魔鬼撒旦的试探之下。上帝让我们两人在一起同居，是为了抵挡魔鬼撒旦试探。阿们。你分开了，你就很容易被试探，一再被试探。只要你有正常的身体的需要，你就会被试探，对吗？我刚除了不可抗力以外，是吧？其他的都是因为哪儿？心远离了，心远离了，身体才会远离啊。好，这就是大半过日子的态度哈。好了，神愿意我们哈两个人之间呢怎么样呢？是两个人，就一个人和一个人啊，建立多方位的链接哈。因为我看中你，我爱你，所以我们俩之间的链接是越多，这个关系就会越好。你的俩链接越少，就关系越不好哈。你看刚才我讲哈，这个我们现在是我多方，我们人有很多的需要，我有这个，我需要一个温馨的家庭，我有性的需要的满足，我需要思想能够跟我思想沟通，我希望有兴趣爱好，我要传宗接代，我要工作事业，就是神愿意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在这个多的方面，我们俩的链接越多越好。比如我们俩一起干一个事业，是不是？我和我妻子，我们俩，我做这个，他就跟着我，这好不好？
好。
你做那个，我做这个哈，对不对？我们俩有没有一个家庭啊？有个家庭，我们还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又一个链接，是不是？再来一个孩子，又多一个链接啊！所以我鼓励你们多生孩子哈，因为孩子越多，链接越多，对不对？兴趣爱好，刚才我讲的兴趣爱好，对不对？你这个爱好我没有，但是我会学习。哎，我一点不懂书法，你很喜欢，那我学习欣赏书法。我喜欢拉小提琴，我拉小提琴，别人怎么听我都觉得无所谓啊。那我特别在意我妻子听着说好听不好听。我妻子很少夸我，但是每次夸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他说不错，那肯定是不错，因为他不会特意的恭维我。我在外边说哎这不错，很多可能是恭维我，是不是？或者是这个礼貌性，但他不会跟我是礼貌性的，他会非常的好吧，对不对？明白的意思吗？好了。因为什么才能够让我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建立这种链接呢？只有美式的婚姻，我就是你了，所以我才不去跟别人建立这种，是不是啊？现在的我们的婚姻是这样的，一个人与多人链接，是不是？我跟你建立一个家庭，红旗不倒，我在外边采集面包，我跟那个女的有性关系，她满足我性需要，我再来个红颜知己，跟我兴趣的需要，我再跟我找一个人做我的好助手来开我的什么？我的事业，我多方面全是满足我一个人需要，是不是自私啊？是不是自私啊？自私啊！你只有这种，我就是你了，这辈子就是你，我咱俩一辈子走到底的，所以我才会有意识的，尽可能多的给你建立起怎么样，越来越多的链接，俺们链接越多，两人关系怎么样？我爱你妈就像爱我妈那样的，又一链接，是不是？我这么爱你妈，你肯定。更加的，是不是啊？你弟弟有我们对了，你弟弟妹妹有难了，我比你还着急呢，这是不是又多一链接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们都不是哈、啊，你哥怎么？你哥上个月我姐怎么？都是尽可能的都往自己考虑，而不想对对方啊。所以谁要我们要这样的，而不是这样多方位的。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神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
神没有说不让我们，不是说离婚不离婚的问题，乃说不可以分开，彼此的委身。咱们但是我们他没有说可以不可以，因为可以不可以就变成了一个条例，人们就会去满足这个条例。我不离婚这个条例容易不容易达到啊？如果不离婚这条例能不能达到啊？很容易。好，我知道你很急于知道到底可以不可以，我去，我们再往下看。好了，很多人认为淫乱罪就是离婚的条件啊，淫乱罪是可以再婚的啊，是个再婚的合理条件吗？好了，我们再看看，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圣经一二。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的女子，若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禁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禁了。
好了，那么耶稣这句话呢，我把那个句话也，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把它白底字化哈。那么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不是在说，不是在，他不再强调，就是你那方要是淫乱了，我就有权利离婚和再婚哈。他而是说，你即使没有淫乱，但你一旦离婚再婚，你就淫乱，听懂吗？好了，再看下一个经文，你对比一下哈，因为耶稣的说话一定是，我们再看看。这两句经文是你们相不相信耶稣说话一定是前后一致的，对不对？好了，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是实质意义，一起来念一二。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对女子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
妻子若离弃丈夫离家也是犯奸淫。
就耶稣不是在强调你淫乱了我就可以离婚再婚，而是强调只要离婚，只要再婚，只要再婚，因为你的配偶还活着，你只要再婚就是淫乱了哈。大家先不要着急啊，我讲耶稣这句话呢，也不是条例哈，他要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再婚就是淫乱。即便你不是因为淫乱离的婚，就是我们俩都没淫乱，他们俩离婚了，但是我们俩不管是谁，只要一再婚，那个再婚的人就犯了淫乱罪，因为你跟活着的第三者又有了性关系。我说清楚没清楚？听懂了吗？所以耶稣没有强调说他一这个你就可以，不是这个。耶稣所强调的是，你即使是没有淫乱，但你因为其他原因，你只要离了婚了，你再一结婚就淫乱了，因为那个人还活着，听懂吗？还活着，你已经犯了淫乱罪了哈，是这个意思哈。我们这句话好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过去的女人呢，没有男人是不能生活的。女人没有男人，她一个人怎么样不能生活，所以这个女的如果没有淫乱，她没有犯淫乱罪，这个男的把这个女的休了，这个女的能不能，这个男的可以哈，如果休了你，两个人把我，你没有淫乱罪，我把你休了，我跟你离婚了，男的我只要不结婚我就不淫乱，因为我离婚我没有淫乱。但是如果这个女的离婚的话，这女的如果不结婚，她怎么样？她不能生活。男的可以生活，女的不结婚不能生活，但她一旦结婚他就犯了淫乱罪，对吗？听懂吗？所以你跟一个没有淫乱的女的如果离了婚的话，你等于圣经上说你等于逼着这个女的犯淫乱。大家注意啊，所以我们要往下继续看啊。那么耶稣想说什么？耶稣是不是说在要定我们的淫乱罪哈？我们再看看，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讲过，婚姻不是契约，乃是盟约哈。盟约的双方是以对方履约为继续履约的前提，如果是契约的话，你这样你履约我就履约，你不履约我也不履约，对不对？但是婚姻是不是，我们学了这么多天，婚姻是不是契约啊？婚姻是盟约啊。如果耶稣在刚才那一话里说，如果他淫乱了我们就可以离婚再娶，那么等于把这个婚姻做成一个，告诉我是契约还是盟约？当成契约了啊，所以不合基督的心意的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死了这个约才终止，是不是哈？对不对？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终止，但是还没有死，对，没有死，所以你只要活着，他就要一再再婚，那会就会犯了，在神的心中就犯了淫乱罪哈。而且神不让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这都是证明哈。所以而且人都是有罪的，如果耶稣的话是开了一个门，开了一个条件，说如果对方淫乱我们就可以离婚的话，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你们告诉我，人能不能够达到这个条件呢？很容易，达到条件很容易哈。现在人心坏到极点了哈，我想跟你离婚哦，淫乱就可以离婚，那我就可以用各种方法让你淫乱，我可以一辈子，我好长时间我不让你碰我， 听懂吗？然后我再设计点圈套怎么样来这个迷惑你，人可以不可以做到啊？太容易了，我让你陷入到这个淫乱的，然后他淫乱了我可以离婚。那么人们，如果你给出这个条例，人们就会想办法来达到这个条例，是不是啊？而且我刚才也讲了，耶稣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要怎么待人，我们愿意不愿意人家跟我们离婚呢、啊、那么我们也肯定是不要。好了，我们看看耶和华怎么说话怎么办事，我们就能知道神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过圣经整本书都在谈婚姻，所以旧约圣经在谈神与以色列的婚姻关系哈。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不是淫妇啊，行淫没行淫呢、啊、行淫。神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一行淫乱马上就把他休了，然后就不是的啊？你看有没有看他的情况，第一个确实是的，那个以色列等于是以色列和犹大是像他比喻成两个姐妹俩哈，都是他的妻子。由这个以色列呢是不是行淫乱呢？所以行淫乱的时候丈夫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是他必怎么样，他一定会悔改的，你看到没有？我说他必归向我，所以是全力以赴的来做什么，挽救对方，好吗？不是他一淫乱马上就把他休了，而是要挽救回来，对吧？如果我们尽了我们的努力他就是不悔改，我们可以不可以离婚呢？可以哈，可以离婚，但是我不晓得能不能再婚的问题哈。他这个我可以离给他休书把他休了，你看这是你他淫乱你是可以经过努力挽回，但是依然不能挽回，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离婚，可以离婚啊。再看了，但是你知道吗，犹大是一个表面跟丈夫怎么样很好，但背地里面淫乱，两个不一样啊。可是神说在神的眼睛中，大家注意要听啊，这下句话他说公开的背叛比暗中行淫还为义。那么就看来神更恨恶表面好而暗地怎么样，听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教会里很多是怎么样，就是不能离婚，俩人怎么样啊，保持了婚姻关系，实际上两个人早已经貌合神离，各奔东西了，是不是？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意义啊？这种明目张胆的背叛比这个虚情假意更令神不能容忍，更神不能容忍哈。而且我们知道，那么对那个走这个离开的妻子后怎么样呢？因为神依然在等待着这个背叛的妻子怎么样回来，是不是？而且回来吧，回来吧，我还要做你的丈夫，你回来吧，你什么时候认罪悔改，只要你承认罪孽我就接纳你。这是神在整个生命项目所表示出来他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是说啊、哦、你淫乱我就可以离婚再娶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其实在神的心目中啊，就说只要这个性关系涉及到活着的第三者，这样活着的第三者啊，不管什么形式的，只要涉及到活着的第三者就是淫乱。有一个姐妹问我，哎，老师什么叫淫乱呢？圣经就这么规定的，就是什么叫淫乱呢？就是只要活着的第三者就是淫乱啊。好了，我刚才说在圣经里就是有第三者就是淫乱，什么叫淫乱？有第三者就是淫乱。耶稣是在成全律法，就是说成全就是因为以前的律法是有一些不完全的，对不对啊？我们很多的耶稣成全很多律法哈，我们看一看，举一个例子啊，因为没有时间。因为当时旧约时代呢，人们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就好像人这个历史好像一个人哈，那个时候是孩子的孩童时代，我们现在是人的成年时代。在孩童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父母给孩子的教导呢不会给的太详细，也不会说的太理论，会给出一些简单的规定，对不对啊？不许这个，电门不许碰，脏水不许喝，地上捡起东西不许吃。我们孩子你不可能跟他讲地上东西因为有病菌，所以吃到肚子里动菌，病菌在肚子里面就开始繁殖，这个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不能讲，所以只能给简单的条例，对不对啊？简单的条例哈，但能不能一辈子老是在活在这个条例里面？不行，随着给孩子的教导，孩子长大成熟理解，所以就要让孩子不但要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因为知其所以然以后，孩子就不是说不被这个不许吃不许碰不许所辖制了，因为他明白了，是不是？如果说这个电门不许碰，以后电门坏了怎么办呢？也不许碰，就没人修它。所以我知道了，我掌握的更高的力，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什么时候不能碰，什么时候可以碰它。 我这个讲明白了吗？对不对？是吧？这个地上这些东西不是不都不能吃，如果地特别的干净，是不是？或者我抵抗力很强，这个东西很，我们好一个大对虾碰掉地下了，啪一脚扔了，那一个好几十块钱，明白吗？所以我不是被那些简单的条例所辖制，而是我有更高的认识，更多的自由，是不是这样的？好了哈，就这个不同哈。所以你会因为在孩童时代，是你会发现旧约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这个奇迹。神迹是不是比较多呀？其实神迹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律例哈，就是我们不是我们普通的哈，是不是神在运用更高的律例来做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的是神参与其中比较多，有点我再举个例子，有点像什么样的？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与孩子同在的时间是不是比较多一点啊？是不是？你得走路都要搀着他，所以这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奇迹哈，因为很多神的亲自的作为，是不是很多仗神亲自打的？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等到了新约时代，人长大了，会不会老那么多的神迹啊？老那么神迹，人就开始对这个自然界不相信了哈。好了，那么所以，在先知传达神的律例的时候，就难免有些传达的跟神本来的意思有没有差距啊？有没有啊？肯定是有一定差距的哈。正因为这个差距，所以耶稣来了以后，要把这些律法怎么样？要什么呀？要成全。过去说是不可杀人，人们就认为我没杀人，我就没犯罪，我就是义人，对不对啊？耶稣说不是你杀没杀人，你一动怒，你跟弟兄一动怒，你就杀了。你之所以没杀，你不敢杀，没机会杀，你怕是不是？明白吗？对吗？律法原来是不能够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是吗？所以我们教会里我讲的意思是，我不是在说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离婚，什么样的情况不一样，这个离婚他能不能离婚，可以不可以离婚，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他与神之间的事情，因为里边真实的情况我们真的不了解。如果教会规定啊，说暴力就可以离婚，那好了，你说暴力到什么程度，打多少下算暴力了，打到什么程度，见不见血，要不要抢救，你要给个条例啊，是不是哈？啊，而且你要说啊，打我们要能够眼明显的是暴力打的话，那么我也可以达到这个，对吧？很多的妻子这样的，所以你给条例有用没用啊？没有用啊！人们怎么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呢？所以这个能不能离这个，它里边的淫乱到什么程度，败坏什么的，这都不是我，这是他与上帝。所以这么重要的事，这些人都来到牧者面前，就是你给我一个，你告诉我这可以，我这么样的可以不可以离啊？你说可以，好了，我说牧师都可以，他在找一个中保啊，他把你当成中保了，听懂吗？所以我跟教会的牧者，你千万别告诉他你这可以还不可以，这是你跟上帝的事儿，听懂吗？我给你讲真理，我给你恩典，你自己去祷告。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好好祷告，他就都是这样的。我不跟神，我们跟神没什么关系，我就问你，我这可以不可以？这就是律法，是不是？这就是宗教，我这可以不可以？神看重的不是这个，神看重的是生命的改变。他不管他，包括很多的教会哈，什么样的可以？你说什么样的教堂？啊，犯过淫乱罪，他说不可以在教堂举办婚礼。那我们就问了，耶稣说我是为罪人来的，教堂是为罪人开的还是为义人开的？
罪人。
我们哪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谁配？有没有配的？没有一个配的，我们都不配。你需要定他是可。当你说某些人不配的时候，一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配的。所以上耶稣的讲了一个故事，讲浪子的故事，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浪子身上啊。但是我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大哥。这个大哥才是耶稣所要讲的更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弟弟受到这样的恩待，他于心怎么样？他不平，他认为这个待遇应该给谁的？能给我，他不配。耶稣让我们看到更严重、更危险的人物是大哥这个人物。我到这，我先把这讲讲，就是，但是当一个弟兄姐妹要准备谈离婚不离婚的时候呢，我们作为牧者来讲，作为辅导员来讲，我们可以有这些建议给他哈。你要可以告诉他，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途径，因为是不讨神喜悦的，更不是好的见证哈。因为离婚就是因为彼此都不愿意吃亏，所以我们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在做事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太多的，包括我们很多教会的牧者，包括我自己，我在有一段时间。我都非常的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吗？ 而不是因为神这么带领他。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
很感谢上帝恩典，我能够收听莲友电台，能够在电台当中能够收听空中辅导的这个栏目，空中辅导对我的家庭，对我的生活， 对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很感恩，非常感谢上帝，能够借着联网电台，能够帮助我的生命，能够让我在信仰当中能够扎根，也非常感谢联网电台的所有的同工和老师，也希望弟兄姊妹多多为联网电台的同工老师和空中辅导，多多的来带导，也求神兴起更多爱神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一同兴旺福音。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在天父怀中，
奇迹。一个小男孩心不在焉地横过交通繁忙的马路，他踏出人行道就被一辆大货车卷到车底下去了。然而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小男孩在众多目击者眼前从货车底下爬出来，然后离开了现场。从人的角度看是没有可能的，男孩身上没有一处损伤，只是脏了一些，擦破了皮而已。一位护士小姐跑到男孩那儿，查看清楚小孩确实没有受伤之后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天使。小男孩抬头，以孩子的纯真和坦白肯定地说，不，是两个。虽然我们的生命的终结和死亡都是神所命定的，他的天使总会在四周安营护卫我们，他们常常在备战的状态，随时抵挡撒旦和掌管黑暗势力的攻击。尤其在末世的时候，撒旦和黑暗的权势会在地上四处进行毁坏。然而越是接近这些时刻，天使们会越加的戒备，以他们属天的大能大力帮助我们。正如小男孩的事情一样，天使们会不遗余力地拆掉阻碍我们得帮助的障碍，让我们不再迟疑地向神要求天使的保护，并且感谢他差遣天使守护，让我们得着一次又一次奇妙的经历。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好，我想我弟兄在底下跟我先商量，按道理是他先讲话。他说我心里挺紧张，我说我比你更紧张。他说你还是你先讲，我让你先讲，这叫到底还是我先讲。因为我想呢，在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他们都在这里。我想呢，就是弟兄姊妹所有讲的这些言语的表达，我相信他们所讲的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也不想讲很多，因为我也真的我心里也很紧张，因为时间不早了，我就简单就是讲几句啊。因为我是听，就像真的有一个弟兄他讲到他的信仰跟良友电台是有关的，我的信仰也是。其实呢，我中途呢是做了浪子了。我一开始是在学校小学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良友电台，那个时候呢就是讲了很多的那些经典，特别是讲到了是英国科学家们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信了。就打那个信的时候，大概信于几年过后呢，就是我们也就是后来就迷失了一类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福音都是不怎么兴旺，后来就是差不多这个一流浪就很多年了，我就算过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等到了是2004年 春天的时候我们在河边，2003年买的房子搬进去住了，到2004年的时候我才回家。后来呢再一次的，就是我那个时候都把娘友电台都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个时候以前好像是叫益友电台，益友一台，那个时候就一直听他们的节目，就是一直到后来流浪了过后，神也记得很多的难处，那个难处是我没有办法承担的，也是让我难以想象的。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起来去找神，但是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那个不是我去找神，其实神是在找我。那个时候我就跟神呢就是有个约定，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挺愚昧的，但是换一句话说，我要不是这样讲的话，可能我今天也走不到这个信仰的道路。我就跟神讲条件，就跟那雅各一样的，我就跟神讲条件，我要神那什么什么，把我那一堆的眼前难处讲出来。后来呢我也就因为那个缘故，我就发现神很奇妙的，就是呢那个事情没有两天就完全的解决，那个事情是根本没办法解决的。这里我就不会再讲到那些事情的经过。后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呢就信主了，一直我心中就想来到鸟语电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心里很感恩，曾经的神也给我很多的恩典。那个时候我家弟兄呢，神给他很多的恩典，也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他有的时候都讲过好几次，他跟孩子们讲说，他叫我们如果一到过年的话呢有空，我们可以去到外面玩。我就曾经讲过说我哪也不去，我讲在我人生活着的时候，我第一站就想去聊个电台。所以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发觉师母安排我们在最后，其实神也给我预备我的心。如果说我要是夹在中间或者在一开始，我会更加的紧张，我会不知道不知所措，甚至我真的我是一直心里一直的不住的在祷告。我说我终于来到了这里，其实我那个时候是随便讲的话，但是主也知道 我心里所期望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在这里的知识各个方面，我要给我自己更多的装备。就像我发了个电邮给周师母，我所讲过的，就是等到这几天我一直听云娜彤老师讲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自己呢，其实我来的时候呢，我也知道我自己生命里头一直都在征战。因为我在国内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也很多的学习的机会，包括我们学这个鸟语电台这个课程的时候，周牧师也曾经到我们那里，那时候我也很想见到周师母。我见到周师母出关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就不知道有多高兴。那个时候我真的所以这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就是说跟弟兄姊妹能够见面，而且也能够见到这里啊，我觉得台长那个时候来，我这几天真的我一直很感恩，因为我这个人很非常非常的动情。我这个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做什么事情呢，一旦那个事情交给我了，我要我去做了，我是很较劲的那一种，就是极力的想把它做好。但是我这几天我一直在拼命的祷告，但是我的眼泪就是止不住，我这几天是每天都在流泪。这不是拜饼的时候，我听到他拜饼那个响就是我的想非常的，我仿佛想到了主为我所做的很多。看到周牧师跟周师母分享他们自己的婚姻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在主里面怎么征战，其实我也想了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你得把我们的心都夺走了，无论什么人在你面前，我们的心都被你夺走了。还有看听到袁老师他自己那么爱主，我昨天早上还跟我家亲人在讲，其实我就简单跟他讲了几句，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安静，我就喜欢自己很喜欢去思想。我有时候我说主啊，就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跟老师还在想的，我说这些神家的这些神的仆人们走到这些属灵的位置，感觉他们很荣耀很风光，其实他们在主里面都是一方面他们不断的努力追求，一方面他们遵循了神的话语，而且一步步的不离不弃的跟在神的后面，神也不离不弃的来爱着他们，使得他们能够走到今天。所以说在这几天当中，我总觉得我自己呢好像跟我家弟兄关系挺不错的，因为我这个人很较劲，因为我有时间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相对来说我面对的人跟外面的打交道的人都很少，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老家的有合肥的，所以讲呢相对来讲服侍人就是要轻松的多，面对的试探要少得多。可是我家弟兄呢，他面对的人跟我是正好是相反的，我常常就要求，透过这几天就是听了老师所讲过的课程的时候，他讲的了很多的话，我知道神都是在对我讲的。所以每一次一敬拜的时候我就很流泪，弟兄你哪里那么多泪水，我说我不想跟你讲，我也不想要解释那么多，但是神是知道的。我说你所以讲呢，我说跟 老师他们自己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想，一直在对照着，我说主啊，你就是太奇妙了，怎么讲这些话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对着我讲，有的时候像是在安慰我，有的时候像是在指责我，有的时候像是在给我一条路，让我就是说哇，我要就朝着这条路你应该怎么走，怎么去选择。所以我心里想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我跟我家弟兄关系好像是很好，但是我一直在思想，他们在分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听，有的时候我也不在听，我就在想到我家正母，我家弟兄在讲那个话，他就跟正牧师周师母讲，他就从他的话语当中，我就深深感觉到他，我自己就像刚才那个姊妹讲，他讲我讲过就忘掉了，我偶尔有的时候我要跟他有他的那种毛病，就是我讲过了就会忘掉了，但是呢我觉得他，我也感觉到好像他也是会忘了的那种人，一直到如今我都是这样认识，我就是这么理解他的。其实就是知道今天中午我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在思想，但是我现在就是老师前面讲了很多的，我相信神的灵会让我到后来的时候会回想起来老师所讲过的话，因为圣经讲过的话，神的灵会让你们想起神的话，因为老师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我相信神会让我回想起来，我回去也会好好整理，会思想这些事情。但是我就觉得一个什么呢，现在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回去我应该怎么做，如何的来做。其实我来的目的也是知道，我来的就是冲着这个，就是我自己里面就是动不动拉我的，老师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一直到现在，也许在我将来当中这话会成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讲我们常常都是以自己的目标来衡量别人，因为我家弟兄他在搞那个土建工程，整天弄完，从早到晚，无论是寒冬日下都是在外面的，我呢就在家，他回来聚会的时间也少，我看到他做一些事情讲一些话，他就跟我好像就用一种属灵的话讲，很不属灵的那一种，我就看到他这样做，看他这样讲，我就很急，我就这样常常要求，常常要求，但是我也尽量的努力在做，就是要也接纳他的一些想法，包容他的一些想法，我性格又很急，脾气也不好，但是我想主啊，你一定得要让我忍，我就是在这各个方面的功课我也是努力的在做，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跟他关系还是有点好，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个不满意的地方，但是等到今天中午的时候，听了这几天的课程的时候，他还是在思想这件事情，就是这就是说给我回家的以后呢，就是说让我知道我更应该从哪些方面应该要做，本来我已经目标已经确定了，我现在我感觉到你，我就是更要做的更多更多。
这次的给我，因为我虽然信耶稣基督很多，不过我的信心很小。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经常聚会在外面，也更感谢梁玉今天第一次给我们预备的。因为我在外面是天天奔波的，到家里我感觉到是一个大男人主子，就是在家里一坐，动我吃喝这样那的。我今天才是真正了解的，因为在主子家里也不有。因为他天天在家里，就是我们回来就烧吃，一般的小孩子们也不在家，然后呢他天天就是这样学习。我和那个师母他们不是说什么，我这到家，哎你吃不好了，我还有好事情我要学习，他关在房子里面学习，那我就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其实所以今天就是你讲那个，因为我狠狠的体会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信过耶稣，因为信耶稣并不是叫父子二人，由于三位一体，第一个是，第二才是父子俩，所以我要是日后这个信心呢要拿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持点的在帮助在事务方面的那个道路上面，因为我家庭里只是我一个人在外面，他就是是他。小黑就是小黑，知道我们在老家不租停的时候，他一直就在家里得到是一个祝福。然后就是他不讲十五年户口这个信耶稣嘛，然后他是殉职师傅，干的是死者。我这次真的吃饭了，回去也要吃点，在那个凌晨道路上要帮助他。
和人的面前宣告，我对我的爱惜，我愿意竭尽所能， 为我的妻子遮风挡雨，看护我的家庭，遮盖我的妻子，一如从前，超越从前，直到永远。主乐人，2013年10月2日与空中辅导夫妻，爱，我愿意。
宣告对我的丈夫，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一心一意爱我的丈夫，保守自己身体心灵的洁净，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坚定地站在我丈夫的身边，帮助他，顺服他，同甘共苦，携手一生。立约人，2013年10月2日，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空中夫妻营特辑，一连十天的节目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我相信连续听了这十天的节目的内容，在当中你一定会明白，原来神设立婚姻是让我们这样的去经营。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你听完之后呢，你也愿意这样做。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挫败，但是不要灰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继续不断地靠着神的恩典去努力的话，我相信神必定会眷顾我们的家庭，神也会借助我们的家庭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听完今天的节目，也鼓励你赶快来信向我诉群索取空中辅导留言版选集这本书，另外呢还有生命改变的祝福这个光碟，这些东西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转